2001年12月16日，中央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联播和接下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，报道了北京傅艺斌杀害父母妻子的消息。中央电视台在报道中把傅艺斌杀害亲人归罪于法轮功。然而，稍加思考分析，不难看出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对法轮功的又一轮诬陷，而且内容是漏洞百出。傅艺斌是个残忍的杀人凶犯，可是从画面上来看，杀了几条人命的重犯傅艺斌，俨然是中央电视台和公安局的座上客。你看他翘着二郎腿，眉飞色舞，侃侃而谈的模样，与其说是他们在审讯一个犯人，不如说是中央电视台组织来污蔑法轮功的特邀嘉宾。
杀一次人都不成，我告诉你，我这是第一次，后边还有三次呢。
你
还
杀？
对，还必须杀。你看杀
了
杀不了。
多么危险的人物，仍然叫嚣说要杀人，而记者和公安们却一点也不戒备，只管与他谈笑风生，恰如一场排演好的戏。观众朋友，这么不合常理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出现在电视上呢？答案只有一个：造假造疯了的江泽民一伙，只要上演的镜头能够诽谤法轮功，误导群众，他们已是顾得了东顾不了西，漏洞百出。从1999年7月以来，江泽民罗干一伙为了制造借口，不断在中央电视台上演血腥镜头，从所谓的1400例到天安门自焚，到这次的傅艺斌杀人案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诬陷法轮功。最常用的一个伎俩就是让相关人员讲出一些貌似法轮功的话，做出一些所谓的练功动作，让不明真相的观众相信他们是法轮功学员，是法轮功要求他们去自杀，去杀人，借此煽动起人们的仇恨与恐惧，为江泽民罗干一伙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。明显的事实是，在99年以前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中没有过自杀杀人的案例。在与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，有10万多法轮功修炼者，从没有发生过自杀杀人的事情。在美国、在加拿大、在欧洲、在世界各地，到处都有法轮功修炼者，也从没有发生过自杀杀人之事。而只有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国，只有江泽民控制下的官方宣传机器才一再编造这种骇人听闻的谎言，用于配合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据在加拿大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部高级记者赵一梅披露，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在中央台是属于最高新闻，稿子都是总编室机要人员直接接下来的，各部门要当作政治任务完成，有关法轮功的事非常的保密，新闻组根本不能随便派记者采访，都是些投机记者和直接受国家安全部控制的编辑负责这些新闻。然而造假总不免露出马脚，细心的观众可能在看焦点访谈的傅艺斌杀人案时，早就发觉这个傅艺斌的神态不正常，像个精神病。按照江泽民一伙的惯例，应该大肆渲染傅艺斌练出了精神病才对，为什么这一次避而不谈这个了呢？因为傅艺斌早就是个精神病人，他的精神病与练法轮功毫无关系，而且法轮功明确规定，精神病人不让练法轮功。
你好，请问您是否看过中央电视台关于傅艺斌弑父杀母的报道？看过吗？啊，听说您知道关于傅艺斌的一些个人情况，可不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？
可以。傅艺斌这个人呢，在几年前其实就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。他有一个亲戚呢，在黄村大街附近住，跟我呢曾经是同事。大概是在93年的时候吧，他这个亲戚呢就跟我们说过，说他经常呢就不穿衣服啊，衣服挂了就到处乱跑，就是家里人怎么管都管不住。也就是说呢，在几年前啊，大概8年前吧，应该是他就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。
精神病人的思想思维是与外界有脱离的，他们说的话往往会前后矛盾，与正常人的思维有很大的差距。
我认为他们呢是一种皮影，是一种行尸走兽，面对几个 肉身，砍他们跟砍狗、砍猪、砍牛没有什么两样。我跟我爱人结婚20年来，甜甜美美，在哪个家里都受到称赞，包括街坊邻居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还经常跟我爱人吃完晚饭出去溜达，包括我儿子都说啊，你们出去吧，去搞搞对象去吧。我们还跟搞对象一样，非常美。
既然傅一斌认为他妻子是一种行尸走肉，跟动物差不多，可以随便砍，怎么现在还能同时感觉到和他妻子在一起，跟当初搞对象一样，非常美满呢？这样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人，中央电视台却把他的话当作法轮功书籍里的内容。
我这个人是非常孝敬的，非常心软的，一个朋友手上扎根刺，我都心里非常难受。念这几个肉身，砍他们跟砍狗、砍猪、砍牛没有什么两样。
法轮功是禁止杀生，包括禁止杀害动物的，但是傅一斌却认为杀猪狗等动物不算回事儿。如果傅一斌平时看到朋友手上扎根刺，心里都会非常难受，怎么却同时又是一个可以随便拿刀砍杀动物的人？他能是精神正常的人吗？傅一斌对其杀人前一刻情况的交代，焦点访谈是这么报道的。
6点左右到了我父母家，他们三个人就聊聊呢，主要是我爱人说跟我父母汇报啊，这两天我有点是不是要出汗呢、啊、有什么的老发愣啊，是不是要出片呢、啊、出问题这那的，说这些事情。我毅然的起来到厨房或者到这个晒晒上去找，找了半天没有别的，就顺手拿起一把菜刀。
这说明傅一斌的精神病发作的症状被其家人注意到了，导致了他杀人。但中央台却隐瞒了如下的关键情况。大家看2001年12月17日新华社的长篇报道中关于傅一斌行凶前那一刻的自白。傅一斌说，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意思好像是到了下手的时候，要让我动手把我面前的三位灭掉。我当时就傻眼了，面前的人一是恩爱的妻子，一是自己非常孝敬的父母，我确实没有什么思想准备，没想到让我动手杀人。这说明直到行凶的前一刻，所谓练功练了3年多，傅一斌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杀害自己亲人的想法，而中央台却故意损去这个关键的情况，突然的精神病发作可能才是杀人真正的原因。家人的有关他的发作的症状的对话被他听到，犹如一个强烈刺激，导致精神病突然发作。据中央台报道，傅一斌说，因为他一直在修善，善心有了以后，最后就要有一个杀心。中央电视台居然用这类疯话来栽赃法轮功，不仅让人怀疑中央电视台有关工作人员是不是疯得更厉害。从善心怎么就到了杀心？这是个什么逻辑呢？中央电视台就像骂大街一样。但是根据前面傅一斌的自白，在他杀人的前一刻还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人，可见这个杀心并不是他平时学到的东西，与法轮功毫不相干，而是在他杀了人以后才编出来的。但是为什么他胡说的话却仅仅围绕中央台诬陷法轮功的主题呢？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在中央台记者的刻意诱导下拍摄的。中国大陆有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，如果按这个疯子的逻辑，岂不是在大陆早就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血腥大屠杀？罗马帝国时期，疯狂的小人曾污蔑基督喝人血、吃人肉，今天给法轮功栽赃的文化打手的疯狂似乎更甚之。修炼人讲的正法是指正法修炼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一个好人。大家看一看傅一斌自己对什么是正法的解释。
你凭什么认为它是正法呢？
路径短速度快是正法。
它不是用好坏善恶来判别修炼的正法与邪法，而是只要速度快就是正法，这是与法轮功的真善忍法理毫不相关。 电视中的傅义斌说，他所以杀死父母妻子，是因为他已练到完全去掉人间的情，是为了他自己圆满。事实上，在传统佛教里，和尚一出家就要求跳出红尘，连父母都不认。可是他能说和尚都要去杀死自己的亲人吗？事实上，和尚连蚊子都不能随便打死。法轮功作为修炼法门，同样严格禁止杀生，去掉情，代替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，要求对谁都好，而不是自私的。这里中央电视台让傅义斌说去掉情，就是要杀人，不但在诬陷法轮功，连传统佛教也给歪曲的一无是处。如果法轮功中真的有类似傅义斌说的话，为什么中央电视台不把法轮功的书找出来放给观众看一看呢？那样老百姓不就马上被说服了吗？大家再想一想，江泽民政府为什么要收缴烧毁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呢？不就是要销毁证据，以方便他们诬陷欺骗百姓吗？一个人要达到修炼圆满的境界，首先要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，修炼者去掉对自私的情的执着，取而代之的是宏大的慈悲。让我们看看法轮功书中究竟是怎么写的。李洪志先生在《转法轮》第六讲指出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，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，对谁也一样，对父母对儿女都好，处处考虑别人，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，都是慈善之心，是慈悲。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杀人。李洪志老师在《转法轮》第七讲杀生问题一开头就明确指出，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，对练功人来说，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，练功人不能杀生，不管是佛家、道家、奇门功法，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，只要是正法修炼，都把它看得很绝对，都不能杀生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杀了人会造成很大的业力，也就谈不上修炼圆满了。傅义斌的嘴里说出来的是什么呢？不过是江泽民控制下的官方媒体一再重复的谎言。圆满就是去死，就是杀人。其实光凭这一点，江泽民政府就是在诋毁全世界所有的有神论和宗教信仰，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都有圆满得到上天堂的说法，按照江泽民的中央电视台的说法，都成了要去自杀杀人了。在这次傅义斌杀人案中，虽然傅义斌表现出精神不正常，却能够把法轮功名词与他的杀人逻辑夹杂在一起乱说一通，而且傅义斌的每一句话都丝丝紧扣中央台污蔑法轮功的一贯宣传，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傅义斌说的话是中央电视台精心编造好的，只不过用傅义斌的嘴说出来而已。有人会问，你们不是说傅义斌有精神病吗？怎么能跟中央电视台配合如此好呢？第一，中央电视台正好要的就是傅义斌的那种不正常的疯劲儿，让人觉得是练功练的，抹黑法轮功。第二，从案发到节目播出有三个星期，有足够的时间去诱导一个精神病人按照导演的思路瞎说，拍摄足够多的镜头，再从中剪接拼凑，加上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，搞出一个十来分钟的片子。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精神病高病区的国家，特别是近十年来，全国精神病人数达数千万，成为国际之最。现在各大城市经常有这类精神病人行凶的事件发生，人们从电视中却几乎看不到这类新闻。但是中央台对于利用精神病人案件诬陷法轮功特别有兴趣，并大肆渲染，可见江泽民集团并不是真的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迫害法轮功。
一看这个傅玉斌就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。如果一个疯子在杀人之前学过江泽民的三讲，是不是也要把江泽民抓起来？
自从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，这个幌撒的一个比一个大。一开始呢是说练法轮功不吃药，后来又说自杀，到现在是说杀人。看样子只要镇压一天不停止，这个谎呢就一直要撒下去。其实在傅玉斌杀人这个案件上，江泽民他既是原告又是法官，而且还掌握了呢负责调查和获取证据的公安机关，所以他不可能站在一个中立或者公正的立场上来调查这件事情，只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呢诬陷法轮功。
我看了这个中央台的节目后吧，我觉得谎言的制造者啊比杀人的凶手更加可怕。这起血案的受害者呢只是三个人，可那个谎言的受害者可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，而这个谎言的制造者呢正是这些新闻媒体还有政府官员。我觉得他们政府在集团犯罪。
中央电视台利用这起精神病人案件污蔑法轮功练习者被幻觉所控制，又在23日的焦点访谈节目中还请来了一位名叫张红林的专家，说什么长时间的去读读听听之后，人自然就进入一种催眠状态。这不正是在说中央电视台自己吗？在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的两年多来，各大中院校和政府机构强迫学生和职员去读去看揭批法轮功的文章，610办公室更是对被绑架的大法学员灌输各种谎言进行洗脑，并不让睡觉或者毒打。按照张专家的权威分析，这不是催眠又是什么呢？法轮功修炼从来都是来去自由，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任何观点，修炼者可以自由接触任何资讯，怎么能说是精神控制呢？如果说法轮功学员研读法轮功书籍就是精神控制，那么基督徒读圣经进教堂岂不也是精神控制？学生上课岂不更是精神控制？两年的镇压，法轮功没有屈服，反而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。前不久有35位来自8个国家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打横幅标语，呼喊法轮大法好。面对全世界善良人的呼吁，江泽民集团只能靠制造更多的谎言来维持。江泽民集团在中国这样不计后果的捏造迫害欺骗群众，后果是严重的。造谣的宣传工具不可能永远蛊惑人心，世人会在明白了真相之后会更加看清江泽民一伙的邪恶。